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德国是出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八十八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面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八十八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拔示巴说："求你将书面的女子亚比煞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面的女子亚比煞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洗鲁雅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死，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治死。"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阿门。
好，谢谢雅茹姐妹这么清楚的把这段经文念完哈。我们回顾一下昨天我们查《列王纪上》从第二章1到12节这一段啊，1到4节是大卫吩咐所罗门，要他一生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要谨守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如此的话，神就会成就他对所罗门王的应许。那第二个呢？5到9节讲到赏善罚恶，他要所罗门去除去约押跟示每，因为我们都知道约押在太平时候杀了两位良将啊。然后示每这个人呢，阴险而且见风使舵、投机取巧，而且他有一帮子人跟着他，同时还要他恩待当年雪中送炭巴西来的种子。那后来到了10到12节，然后大卫快要年老，快要离开世界了。特别讲到他做王40年，7年在希伯伦，33年在耶路撒冷。特别讲到所罗门继位之后，他的国甚是坚固哦。那今天从13节到27节13到25节讲到亚多尼亚求亚比煞为妻子跟他的后果，所以亚多尼亚呢去找拔示巴，他跟他讲一句话，他在15节说，你知道这个国原是归我的，因为他是老四啊，老大老三都死了，老二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也都 仰望他做王。他说：“不料呢，国位反归了我的兄弟，因为他知道说他德国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他请这个亚多尼亚啊，请这个亚比萨去见这个国王，愿国王不会推辞他。然后呢，这个拔示巴就去真的见王了，就是说要把那个苏念女啊亚比萨赐给他哥哥亚多尼亚为妻。”但所罗门王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你何必单单为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萨呢？可以为他求国吧？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他是我的哥哥，而且他有宗教的领袖，祭司亚比亚他跟军事领袖约押为他的左丞右相辅佐他啊。”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就说了，他启示说。好，亚多尼亚这个话是自己送命了，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又兼顾的说，耶和华坚立他，让他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啊，然后能够建立家室。然后他就启示说，这个亚多尼亚今天必要被致死。所以他就在25节就吩咐这个比拿雅啊，将那亚多尼亚杀死了。他从26到27节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祭司亚比亚他的职位革除掉了。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就跟那个亚比亚他说了，叫他回到亚斯图自己的田地去。他说：“你本来是该死的，但是呢，因为他在大卫面前抬过耶和华的约柜，又跟大卫一起逃难，一同受苦，所以他说今天不杀死你。”但是你不能够再做祭司了，叫他返乡回去啊。那这个就应验到当年大卫犯了淫乱之后，这个拿单来找他，就借着所罗门的，这是耶和华的话说啊，以一地家人将来没有人会再成为祭司了。这在撒母耳上第22章27、36节那段会提到。那大家怎么分组之后，有两个思考问题啊。第一个，拔示巴看起来好像是心地善良、头脑简单啊，去求所罗门将这个亚比萨赐给他哥哥亚多尼亚为妻的事情啊，为什么会激怒所罗门王，最后将亚多尼亚杀死？第二个呢，所罗门王革除亚比亚他祭司的职分啊。让他退休还乡这个事情，亚比亚他做错什么？他问题是什么？对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有什么启示？
好，谢谢吴长老啊。围绕这两个人物啊，一个是亚多尼亚，一个是亚比亚他哈。那到昨天呢，这个大卫过世了啊，现在所罗门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啊，除了神以外啊，大卫不能够再保守他、带领他了啊，为他预备了啊，所以他自己起来要做事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接下来这四个人物啊，这个所罗门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啊？今天先读两个哈。明天再，下周再读两个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四个人物处理完之后啊，圣经再写哈，所罗门的王位得到坚固哈。所以这四个人物的处理哈，大卫过去以后这一段是讲神怎么赐福这个所罗门哈，借着他的智慧使他的王位得到坚固啊，像大卫嘱咐他的一样哈，你要刚强啊，做大丈夫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起来哈，刚强。做大丈夫的啊，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来思考啊，思考这处理这两个人物啊，看看如何来体会哈，所罗门所做的事情啊，显出他的智慧来。
我们对两个人做了思考，一个就是亚多尼亚，一开始就感觉到他是善忘吗？他认为所罗门年幼可欺吗？他那样子做，那样去说，感觉非常没有自知之明啊。他妄自尊大，当时他抓着脚，所罗门让他给免他一死，然后呢，他并没有悔改，野心还是那么大，所以呢，他是自取灭亡，自己去取的死。 我们经常说，就是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它的根源实际上是骄傲妄自尊大。那实际上看箴言前一句，就是在16章第17节，刚才是18节的话，17节实际上是说，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遵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他显然就违背了这个，他没有保全他的性命，因为他的道已经完全偏了。这是对亚多尼亚的思考，对亚比亚他的思考，实际上他过去做得很好，与大卫同甘共苦，共经过了患难一起，但是呢，为什么他会没有善终呢？就是说没有坚持到底呢？他还是凭他自己的智慧行事，看见大卫王衰老，我们感觉他是见风使舵，而影响他对他自己的判断，他没有。对神没有从一而终，履行自己对神的 commitment，对神的承诺，而是就追寻了人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旨意，更没有尊主为大。我们也感觉到他没有属灵的分辨力，那以至于他就是跟错，通过跟人而跟错了，没有跟主到底。那所罗门对他呢，实际上是很有恩慈的，让他还是善终，就是指的不把他。他实际上是应该，他犯的是一种叛逆、叛变罪吧，应该是被杀的。但是呢，还是让他善终了。这也表明所罗门他的恩慈吧。神所高立的祭司，所罗门是很清楚他是不能杀的。所以呢，所罗门很信靠神。那这两个人对我们的提示呢，有这么三点啊。一个就是呢，我们跟随主要从一而终，要跟随到底。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知错，要彻底悔改，不要像这个亚多尼亚，免了他死以后，他就又叫什么兴风作浪，又回来了。然后呢，第三点呢，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知错要悔改，也就像耶稣对。范杰宁的妇人说的一样的，就不要再犯罪，不然的话，神就不会再原谅。这也是前面这两个人的这个结果，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知错悔改。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对人有什么希望，我们只有跟随神，就包括现在的这个政治、国家各种动荡风向，我们要是对某一个人寄予希望，我们只有失望。那我们第三个人，我们还是第三个、第四个人吧，连在一起，我们还是思考了一下，就说88心地善良，头脑真的简单吗？实际上，我们不认为他是头脑简单的，他实际上是很定夺的，他很有定夺力，他知道该及时和王沟通，他就去和王沟通。而所罗门呢，他的政治洞察力非常强。他有智慧，治理国家。他表面平和，但是呢，果断的斩草除根，除掉祸患，就是说，为了国家的稳定、安全、强盛吧，他把这些祸根及时除掉。所以呢，他不仅有治国的这个洞察力，而且他有政治洞察力，而且也是对于治国也很有智慧。
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哈。亚比亚他这一段讲的比较短哈，就2节的经文哈。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啊，那后面讲说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哈。那这里就有一个 hint 哈，我们就去回去找哈，是在哪里神论到以利家的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章，第2章以利家犯罪哈，两个儿子作恶。神就派一个神人哈，无名的一个先知，27节哈，2章27节来见以利啊，对他讲了整整一段的话哈，指出他们的罪，然后宣告他们家的结局哈，特别突出的就是他们当中没有再有老人哈，都是中年过世哈。再一个很重要就是废掉他们家作为祭司的哈，将来要断绝哈，不能再有人做祭司了哈，这是在35节哈。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哈，那这个祭司要服侍在王的面前啊，这个受膏者哈。所以从这里面能够找出一点的 hint，就是亚比亚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哈？ 因为这个神人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啊，那显然就是亚比亚他在忠心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他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就像亚多尼亚一样，他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是要立所罗门为王啊，心里知道，但是心里有自己的意念的掺杂啊，自己的这个想法的这个在作祟啊。他们明知道神的旨意，却不愿意忠心的去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啊，这是亚比亚他的问题。所以从此以后呢，撒都就成了啊这个神所预言中的那个忠心的祭司，所以以后的祭司都是从撒都的这一支里面生出来的啊，作为这个君王面前啊，在神的面前服侍的那一位啊。那我们分享了很多所罗门和拔示巴对于亚多尼亚的这个请求的一些的回应我听到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这个拔示巴很有心计的他是故意的这样跟所罗门演双簧因为他来见所罗门不光是所罗门王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场所以他讲的话众人都听到让所罗门有一个机会呢去除掉亚多尼亚把这个机会留给所罗门所以他讲的话是讲给众人听的但是我是觉得从他讲的话来看也包括亚多尼亚为什么要去找拔示巴，他显然是发觉拔示巴是一个弱点一个weak link 是可以攻破的地方这也是撒旦魔鬼做事的时候他总是找那个最弱的那个攻击点去攻击拔示巴一个是女人她心肠很柔软因为前面这个亚多尼亚是很狼狈的他本来要做王的，结果哇，一瞬间鸟兽散，然后哇，他必须这个抓住祭坛的脚才能够保存自己的性命。所罗门饶了他，他到所罗门面前要跪拜他，称他为王。然后所罗门说：“你回家吧。”很狼狈的一个结局所以呢，他抓住这个拔示巴这种好像很心软很这个有一种怜悯的心肠对他。他来向他求情，其实他对拔示巴讲话的口吻是很不客气的我有话要对你说这个口吻是不是很尊重的然后他这个请他去他来向所罗门求情，他说他一定听你的抓住拔示巴这种的弱点他这种柔软的心肠，想要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拔示巴是怎么说的呢？20节，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从这个讲话的口吻这个显出拔示巴对这个局势认识的不是很清楚他把这件事情称作小事这不是小事啊！所罗门一听就知道这不是小事必须要大开杀戒了。这个时候要把该除掉的人要除掉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开始。这个约雅被杀亚多尼亚被杀，然后本来亚比亚他也应该被杀的但是所罗门让他回去也确实是他是受膏者他是受膏为祭司的这个所罗门没有杀神的受膏者这也是像他的父亲一样但是呢他知道这不是小事这个时候亚多尼亚有这种心思起来了然后这个亚比亚他还在。约雅还在如果这些人在聚集在一起，卷土重来，大卫又不在了所以这个局势对于年轻的这个所罗门王是很危急的一个时刻所以这个时候他做这个决定除掉亚多尼亚，除掉约雅，废掉亚比亚他是非常明智的对于这个国位建立这个新刚开始的这个王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所以这里显出这个拔示巴的弱点。但是也凸显出所罗门的智慧他这个时候他很年轻啊，他比这个，因为亚比亚他们都是在希伯伦生的这个七个孩子中的一个，所罗门是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生出来的所以他跟亚比亚他的年龄相差应该是蛮多的但是这样一个年轻的所罗门在大卫去世之后。能够有这样的分辨力，能有这样的果断的这个执行力，显出神真的是要坚固的，与他同在 这也是神的恩典啊，在他身上的显明啊。后来他又谦卑的求神赐给他更多的智慧哈，他已经有很多的智慧，但是这也是他谦卑的表现哈，智慧的表现哈，神就把更多的智慧加给他。所以从所罗门的开始做王这一段来看，真的是哈，神有充足的恩典给他，神把一切的这个他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他了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哈。跟大卫不一样，大卫一上来就被人追杀呀，很艰苦的哈。但是所罗门却很可惜的就是哈，没有善始善终哈。这就是列王记作者哈要提醒大家要思考啊，所罗门最后出了什么问题啊？从这样有智慧的人最后落到那样一个结局哈，这是很可悲的。
哎，刚才那个梁子分享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就是，学到了很多。那重复的呢，我就不讲了。就是亚多尼亚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而且也是一个很狂妄的人。然后不知道这个拔示巴到底是，不太聪明呢，还是说大智若愚？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个亚多尼亚这个行为，就是给所罗门一个机会。就是可以除掉这个对手吧，除掉这个敌人，然后即使就是说，拔示巴，我们刚才有姊妹分享，就是拔示巴如果当时是教训了这个亚多尼亚啊，就不允许这件事，但是因为这个亚多尼亚这个人的愚蠢和不敬畏神，后面肯定还是所罗门会有机会来除掉他的，所以结局是不变的，可能是过程有一点不一样。啊，同样的也是，就是说你不要希望就是亚多尼亚这样的人会悔改啊，就是他呀，或者是以前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哥利亚悔改了，大卫会不会杀他？这种就是在神的这个生命册上所命定的永远沉沦的人，这种人的下场就是都是一样。刚才我们有姊妹分享，就是说亚比亚他这个人，他原来是一个忠心的祭司，然后呢，但是他因为跟错了人，他走错了路。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随这个，亚多尼亚。也许亚多尼亚就是，promise 他，就是说你将来你跟着我啊，然后建立了国以后呢，你可以你的地位，比如说比祭司撒都要高啊，怎么样的，就是肯定给他一个更好的应许。然后他就跟从了这个亚多尼亚。然后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作为基督徒，尤其是教会的，比如说长职同工啊什么的。你要这个安分守己，就是不要追求那个权利，而且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坐在上面的是要给下面要服侍下面的是，比如说耶稣基督本人就是给这些门徒来洗脚，而不要去追求，不要像那个两个兄弟一样的，哎，将来一个要坐在你左边，一个要坐在你右边啊，这个在基督的国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仆人，就虽然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们是来侍奉神的啊。如果是你要想追求权力的话，那你还是到世界上去追求比较好。刚才我们也有分享，就是其实是从昨天来的，昨天就是说，大卫给所罗门的提醒，就是说你要做这件事，但是呢，你要掌握好这个机会，这个时机，什么时候可以行动。然后所罗门就是说，在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四个人就先后都处理掉了。做领袖的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说啊，真的是可以，就说你要有智慧。所罗门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他瞅准这个机会，正好拔示巴进来了，是吧？这个机会你就可以把这个亚多尼亚除掉，否则的话，你如果说随随便便就把亚多尼亚除掉的话，在国内肯定可能会引起叛乱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有时候啊，我们要等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嘛，我们都能够祷告，我们都能够等候，等候到一个一定的时机，神说可以了，这个时候才可以行使神的公义啊。就是说，这个时候神其实也会等候，等候对方罪恶满盈了。比如说那个迦南人啊，等候400年，他的罪恶满盈了啊。这个时候呢，神借着这个他的仆人的手啊，一举就可以把这些恶人除掉。这样的话呢，国家就能够兴旺。啊，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学到一个功课，就这一章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凡事要等候最好的时机，等候神的旨意。当然，这个等候实际上是要通过祷告来等候的。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这里有几个利己主义的代表啊，比如说约押，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利己主义的代表，所有 拦他路的人，会影响他上位的人，他都把他除掉啊。世美这是另外一种利己主义的代表啊，比如说是见风使舵啊，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这个都是我估计世人就是比较追求这两种，这个都是世人追求的。但是你看这两种人在神的眼里都要被除掉的，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些我们身上如果有老我的、有血气的东西啊，就是说。那都是神不喜悦的，神希望我们能够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属灵的在成圣的道路上成长，把这些世人的属老我属血气的东西都要除掉。哦，还有这个亚多尼亚，我们不知道亚多尼亚是真的想要这个书念这个亚比沙这个美貌的童女呢，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想要？但是，如果她是一个沉迷女色的人的，这种人也要不得哈。就是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啊，神希望我们把这些属肉体的这些东西都要除掉。
我们也是讨论了今天经文里面提到的几个人物哈，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拔示巴。那拔示巴其实有就是两种解释，一种的话可能他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好说话哈，那个亚多尼亚求他他就去照做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其实他是很有智慧的哈，他知道这个。亚多尼亚这样的请求是不合宜的，但是他就是要去见所罗门，因为他见所罗门的时候，不是只有所罗门一个人呐、啊，还有周围的其他人在，所以他把这件事向公众说出来之后，这样就正好给所罗门一个合适的理由啊，借这个机会就可以正好去把亚多尼亚给除掉。那然后我们也讨论到这个亚多尼亚哈，亚多尼亚。他从之前就是抓住那个祭坛的脚啊，求这个所罗门原谅他，好，到现在又想要去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来，好，所以其实中间可能隔的时间没有很久，但是他却非常的健忘，好，可能事情过去之后，他就又忘了之前的危机了，然后身边又有亚比亚他。又有约押哈，他可能这个要图谋不轨，又要叛乱的心又上来了，所以他就开始找机会哈，去找这个拔示巴去求这个数亚的女子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健忘，一个人的劣根性是很难去除的，这个老我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啊，我们现在有圣灵有帮助哈，有神。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这个每天的这个坚定的心来到神面前，来跟随神，不然我们的老我也是会日益的强大起来。只要我们远离神，就像这个亚多尼亚一样啊，我们是非常容易健忘的。然后在我们也谈到这个所罗门呐，年纪虽然轻哈，但是他处理各样事情真的是很有智慧啊。他后来也是继续的向神求智慧。但是他最后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智慧的话怎么说，不能够帮助我们来很好的来遵行神的道，守神的律法，跟随神的路。好，我们要坚定的走在神的路上，真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啊，来心意，来寻求神，来走神的路。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亚多尼亚跟亚比亚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判断来行事，因为在第15节他说，因为他德国就是所罗门的我是出于耶和华，他知道是神的旨意。那亚比亚他呢？他是用人的智慧来判断事情。他看见亚多利亚这么势力这么浩大，有人跟从啊，做王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是按照王储的顺位是该他的，所以他就支持他。他没有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刚刚小平讲了，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真的要亲近神，要懂得神的心意，我们就不会偏差，就不会做错。违反神的心意的事情，这是我们从这两个人物可以学到的，要认识神，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当前面有一次提到所罗门那三个称谓的时候，哈，讲出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三个阶段，哈，从做儿子啊，到学做仆人， 然后由神来决定我们这个仆人是做王呢，做祭司呢，还是做先知呢，还是做什么样的服饰啊？今天我们再加深一点，就是你一旦神显明你的位分职分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就忠心持守啊。所以这是哈我们这个跟随主哈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啊。那像亚比亚他哈，他已经在祭司的位置上，当他不忠心的时候，他就会被废去啊。所罗门做王，后面他的孩子一个一个接着做王啊。但当他们在那个王的位置上不忠心的时候啊，那神都是要啊这个审判的啊，神都会有记录的哈。所以想起这个提摩太后书1章13节14节啊，反复的强调我们要持守信仰啊，我们信仰的东西不要求新鲜啊，都是老旧的福音，都是这个一直不改变的真理啊，没有新的东西哈。但是我们领受以后就要怎么样持守啊？不断的彼此的提醒啊，再回到这个纯正的这个教导当中哈。提摩太后书这里讲说，你从我听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爱心，常常守着啊。所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守住啊，守住你所领受的啊，守住你在神的面前哈。所当忠心去做的这个位份、职份、服事，忠心的去做啊，持续的去做。14节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啊。这是到了保罗要过世的时候啊，当他嘱咐这个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两次啊，反复的强调，一定要守住啊，一定要坚持到底啊，一定要忠心，甚至到死的地步啊，忠心到见主面的地方啊，这些的话啊，这些的榜样啊，包括反面的坏榜样、见解啊，都是给我们每一天的提醒啊，让我们能够持守住、忠心向着主啊。好，我们今天最后一次要背这段的经文哈，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先来复习一遍。列
列
王记
王记
上
上
二
二
章
章
第二章，
大卫的死
大
章
卫
一
的
到
大卫的死是
定
定
的，
的
他儿子
我
所罗门说，
和
神
谈
现
要
在
守
要
住
的
是
必
定
的
的
是
命令，
必
当
当
刚
刚
强
强，
的，更刚强
仗
的，
仗
在
列
经
王
题
记
上
上
的
二
是大
章
卫
一
的
二
十二节。
不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要我们在世上做大丈夫，能够守住你的律法、诫命、典章。就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真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求你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就圣灵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明白圣经教导我们的话，照着去做，就让我们一生一世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再度思想你的恩典，思想对我们的大爱。当世人在庆欢庆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真正能够真正从心里面能够记得你对我们的恩典。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死在十架上流血赦罪，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感恩，愿意一生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行事为人，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记得你的恩典，行事为人也所蒙的恩召相称，成为你所喜欢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周末的日子。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Amen. 感谢。